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腓立门书。今天应该是我们的腓立门书的分享最后一讲了。我们刚才读的是最后三节的问安收信的一个结尾。在上一次我们看到，因着腓立门的信而顺服呢，这个阿尼西姆才可以重新回到腓立门的家里面，并且呢。更进入到腓立门家里面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叫哥罗西教会，而且呢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慢慢的成长，最后呢蒙上帝的呼召成为了一名主教，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呢，当时记载他是成为一个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地区的地方主教。那具体来看呢，腓立门之所以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就是因为有保罗这个中间人而给他写了这封信。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中保。那主耶稣呢，不单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和好的中保，他也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和好的中保。所以有人就说十字架，你看它是一横一竖，一竖呢代表我们和上帝的连接，一横呢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这个形象很形象。那所以在以前的分享当中呢，我们曾经说过哈，当保罗把阿尼西姆送到腓立门家里的时候，他所递上的名片其实不是他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他所递上的这封书信的背后所表露出来的信息是充满了福音的能力。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保罗在这封书信最后的问安来分享最后一讲，叫良伴同行。一般来说呢，在书信结尾向收信的人问安，这个是书信的一般格式，一般格式。但是虽然是一般的格式，在保罗的眼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不仅仅把这个最后的问安只是看作一个简单的礼貌而已，而是呢，他要通过最后这个问安，还要向腓立门表达一些信息。在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上小学一二三年级成绩都很好，就是这个不是自己夸自己哈，考试都是每门都是100分了，所以双百了就两门了，一共语文数学，考试很好。但是到学习结束的时候呢，学校就评那个三好学生不管我成绩考得多好，总是得不到三好学生，那个80分的90分的都能拿三好学生。那后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讲，我说为什么我考了这个都这么好，为什么得不到三好学生呢？原来后来我才明白了，原来这个我们学校当时这个教导主任呢，他的爸爸和我的爷爷在文革的期间呢，曾经有一个非常深的矛盾，文革大家都是人斗人的，知道哈？所以，那么他们这个老一辈斗的这个结果，就造成了我拿不到三好学生。不但拿不到三好学生呢，我时不时的还会被这个教导主任叫到整个老师的办公室，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办公室都是所有老师在一起，我就站在老师办公室的最前面罚站，一站就是可能半天了。有一天呢，中午我就早上可能吃的少，站到10点钟就低血糖就倒下去了，从此以后这个教导主任才不让我再罚站了。那我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事情呢，就觉得不知道将来会发展什么结果。在小学一二三年级到了4年级的时候，他们就下定决心把我转学，不能让我在这学校再继续念书了。我就转到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当时离我家大概就4-5公里这样的路4-5公里是农村的那个路走起来还是比较费劲，中间呢还隔着一条河，那个河还要渡船，要人工渡船这样，所以呢一来一去至少有单程可能要需要1.5小时到2个小时，对于我一个孩子来讲。所以我9岁的时候我就转到我舅舅家念书，但是我特别想家了，想家以后那个时候周末才可以回家，周末回家不像现在周末还有2天是吧，那个时候还是就1天星期天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要上课，所以星期六一放学我赶快就要往家里跑。到了冬天的时候放学呢，这个天都已经黑了，那我就趁黑也就往回家赶，因为非常想家，哪怕就回家睡一觉，第二天下午还得匆匆赶回来到我舅舅家继续准备上学。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我特别想家，那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很孤单，因为天黑了，我又没有电灯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路灯啊，农村的那个路都是黑灯瞎火的，除了一些人家有一些路，有些光，基本上路上是没有灯的。就这样，我要走四五公里，还要到了这个渡船口，还要叫那个渡船呢，叫半天才能开船呢。所以，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孤独，很希望有人能够陪着我一起走。有时候突然走走，看到前面有个人跟你招手，感觉到好像希望有人陪伴，可是突然看到有人跟你招手的时候，你也很害怕的是吧？就躲在旁边不敢出来，半天还在那招手，然后就往前面走走啊，趁着胆子往前走啊，看一看，原来是一棵树，那风一吹的晃啊晃啊，所以我就吓得一身冷汗了，常常是这样。就跑到家的时候，然后冬天呢，我妈妈说，哎呀，你怎么满头都是汗呢？我爸爸说，这个走路能不出汗吗？那其实我是被吓的啊。有的时候呢，走到一些人家，他那个家里有狗啊，他还跑出来，所以我就为了躲避一些这个事情，要绕很远的路。所以这个走路，小时候都感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走路其实是很孤单、很困难的。那感谢主，等我信主了之后呢，我慢慢发现，其实我们信仰的这条道路也是这样的。如果是只是一个人想要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往前走，其实是非常孤单，也非常的不容易，甚至会常常有很多的这个隐藏在里面，其中像路上的那些吓人的东西啊，可能就把我们吓走了，或者是一些伤害啊，像那些狗啊这些东西突然跑出来就咬你的时候，没人帮你了。所以呢，我们在信仰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如果没有同伴结伴而行呢，我们非常痛苦的能够走下去。所以今天我们也用这个凉拌同行啊，一同来思想。所以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经历。那今天呢，当我信主之后，我就慢慢发现这一条路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走的，需要我们有属灵的伙伴，能一同在路上一同前行，这样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扶持，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孤单。当我们觉得有累有孤单的时候，我们的同伴就能一同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经历神的爱，这样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前行。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书信的结尾呢，提到了五个人一同向腓利门问安，似乎就是告诉腓利门，其实呢，在这条路上你并不孤单。现在虽然我的要求对你来说好像有点高，有点苛刻，有点严，有点是让人做，好像让你做一些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告诉腓利门，这些弟兄都向你问安，他们都知道你的情况，他们在为你祷告，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所以你在这条路上不是孤单的。所以在保罗的眼中，这个腓利门的属灵生命也可能像一个刚刚可以独立上路的孩子一样，在这条路上他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够带领他，陪伴他，一同的前行。所以保罗提到了这五个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当然都是腓利门所熟悉的，是吗？他们都曾经与腓利门见过面，甚至有的跟他关系非常的好，都是腓利门的同伴，信仰道路上的良伴，他们正在伴同腓利门一同前行。所以保罗首先提到的这个人呢，就是腓利门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叫以巴弗。那以巴弗呢，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长老，也就是说就是腓利门他家中聚会的这个教会的长老，那对腓利门来说当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腓利门得到这封信的时候呢，这个以巴弗不在腓利门的身边，也就是他不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他在哪里呢？保罗说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那这个以巴弗当时人不在教会，不在哥罗西，而是在保罗的身边陪着保罗在坐牢所以这个以巴弗我们说是腓利门所在教会的这个长老和牧者，所以腓利门对以巴弗很熟悉。但是在这里保罗却告诉腓利门一些他不太熟悉的这个以巴弗，就是保罗所特别介绍的，就是与我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间的以巴弗。那为基督与我同坐间的，就是保罗特别要向腓利门介绍的，也是保罗特别要向腓利门和他们这个教会所强调的。那在保罗的眼中，这个以巴弗是怎么样来到这个监狱里的呢？保罗说他是为着基督而来的。保罗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保罗没有说这个以巴弗是陪我来坐牢的，陪我来坐监的，而是说他是为基督耶稣与他一同坐监的。那这就是说这个以巴弗呢，他是为了基督自愿舍去他原有的自由而来到这个监狱里面，和保罗一同戴上这个锁链。那保罗在这里告诉腓利门，这个他所认识的以巴弗现在还有他一些不知道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是拴在以巴弗身上的这条锁链，这个是腓利门没有看到过的。所以当时监狱里面陪着保罗一同坐牢的人呢，除了以巴弗之外，还有后面所提到一个人叫亚里达古，亚里达古。那保罗在写腓利门书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书信，就是送给了这个他们家中聚会的这个教会，就哥罗西的教会，也就是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的结尾呢，保罗也提到了亚里达古这个人，在那里说呢，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那问你们安，问你们安。这亚里达古呢，当时也在保罗的身边，那陪着保罗一同坐牢。所以我们看到以巴弗、亚里达古和保罗，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啊。他们不仅仅拥有同样一个称呼，都是主的门徒，现在在他们身上还有同样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标记，或者是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锁链啊。坐牢的时候人呢，都是要把手和脚都要戴上锁链因为他们那个坐牢呢，不像在监狱里坐牢，他们是从外面租的人家的房子坐牢的，所以都要兵丁看守，那兵丁就把他们和他们锁在一起。所以保罗借着这个锁链呢，再一次提醒腓利门，那作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其实呢是要付上代价的。那么现在保罗就要可能告诉腓利门，你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所以在这封书信的开头，保罗称呼腓利门为亲爱的同工啊。在这里保罗也让腓利门看到，其实要成为同工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做主的同工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标记，在我们身上需要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这条锁链就是主赐给他门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锁链不但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为基督而被囚，使他们能够和主产生连接，就像我刚才我们圣餐一样，我们借着神，我们借着主，他赐给我们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让我们在他里面和他能够有连接。那这个标志还要让门徒知道这个锁链是什么意思，是锁去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交给谁了呢？不是被这个罗马帝国政府拿走了，他们的自由完全交给了主，他们所信靠的主。所以这个标志呢，还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让门徒，让我们跟随他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要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他，那我们就要降服自己在他的面前，要降卑自己。所以对主的同工来说，谦卑降服是一个重要的印记。那么当腓利门再看到回到他身边的这个奴隶阿尼西莫的时候，他就要做出选择，他是要把一条锁链重新的锁在他的奴隶阿尼西莫身上，让他来继续的做奴隶，还是要像以巴弗一样拿一条锁链锁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权利、主权、自由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而让阿尼西莫他的奴隶得到自由。所以腓利门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他要把这根锁链锁在谁的身上，是他奴隶的身上， 还是他自己的身上。他最终的选择，我相信是锁在了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自由和权柄全部交在了主耶稣的手里面。感谢主，我们知道腓利门他最终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今天我们也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来跟随主，我们要与主同工，我们身上又应该有怎样一个标志？我们今天身上没有锁链，我们非常熟悉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什么是到我这里来呢？那在下一节经文当中啊，主耶稣接着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就是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到我这里来是什么呢？你就要负主的轭。负主的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自由，我们所认为的权柄，我们全部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要把他给我们的轭套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样呢，主耶稣是不是要拿着我们所有的自由呢和权柄呢？那主耶稣说，你们这样就必得享安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个很大的矛盾啊。但是我们知道负主的轭是什么样的轭，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认为这个轭就是限制你的自由，那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负主的轭，能够像主一样的柔和谦卑，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他赐给我们真正拥有的一个生命，那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呢？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思想，劳苦担重担本身就是一个很重的轭，这个轭不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轭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的。我们在世界当中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张力给我们，钱财啊、财富啊、权力啊、地位啊、名誉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追逐的，最后都像成为一个重担一样就压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在世界当中所得到的轭。但主要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这样你们那个在世界当中这个轭就会被除掉。所以凡劳苦担重担是我们所有没信主的人一个共同的标志，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恶的权势之下。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安息，就像主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们就必须要负他的恶，学他有柔和谦卑的样子，能够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世界当中所得到这个恶，加在我们身上的恶也会自然被除掉，必然会除掉。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引用当时教会当中一段非常流行的颂词说啊，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那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上帝。所以当保罗引用这段颂词给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保罗其实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我们来负他的轭，要能够以他的心为心，要愿意降服谦卑在他的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不再被世界的轭所限制，而甘愿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他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自由，更重要的是能够谦卑的与他同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愿意跟从他的人、侍奉他的人都能够谦卑在他的面前，同时也能够谦卑在人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彼此都是同负一轭的人。今天我们是同领一个饼，同饮一个杯，同饮基督的身体， 同样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同负一个轭，这个轭是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彼此称为良伴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共同的轭呢，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标志呢？那这个轭是什么呢？就是要谦卑，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共同的标示就是要能够谦卑柔和的跟从他。所以保罗在下面继续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那这句话也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我们想一想，保罗这把四个人都看作他的同工，而且呢在这四个当中啊，头一个提到的叫马可。如果我们看过《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保罗曾经拒绝马可作为他的同工的。原因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和巴拿巴一道，顺便带上了这个马可。那这个马可原来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 表弟哈。但是由于这个马可呢，在宣教的途中，他一下子不能够应付那么紧张又繁累的生活，所以呢，中途就很快离开了他们，返回了家乡。而他的离开又可能会打乱保罗和巴拿巴原定的这个宣教的计划，所以保罗对马可就有了一些看法。在第二次要出来宣教的时候呢，在第二次再出来的宣教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就在要不要继续带上这个约翰，就是马可之间呢产生了一些分歧。所以马可起初在保罗的印象当中可能并不是那种能够吃苦耐劳的放弃一切能够为主做工的那种宣教士的形象。那后来呢，当保罗再提到马可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称呼他说与我同工的。那从一个不愿意与他同工到很乐意的称呼他为同工，保罗对马可态度的转变也表明了保罗对马可的再一次的接纳。他在哥罗西书当中也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啊，他如果说要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就要接待他啊。保罗不单自己接纳这个曾经退后的同工，他还亲自为马可背书，要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同工一同接待这个马可，接纳马可。我们也曾经分享说，接纳是福音的一个重要主题。保罗对马可的接纳，也是因为马可能够在福音的大能之下，生命得到改变和更新的结果。因为马可他能认识到自己在侍奉主当中的不足，认识到自己身体的软弱，是因为可能更离不开世界这个恶。但是感谢神，他后来能够克服这样的障碍，在神的福音的大能的感召下、能力下、圣灵的带领下，他能够被磨练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那后来呢，通过使徒彼得的传授和教导，马可还写出了一本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了。这是四福音当中是出现最早的一篇福音书，对后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对马可生命的改变是后来成为保罗同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保罗在这里提到路加，这个路加呢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和使徒行传，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因为他后来一直和保罗在一起，所以后来写出了福音书，也被认为具有使徒的权柄，因此被列在了新约的正典当中。那在这里保罗向腓利门问安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马可，也许他正是想要告诉腓利门啊，这个现在与我同工的马可，他从前曾经也是离我而去的人，但是现在呢我却从他得到了很多的益处和帮助。那同样这个阿尼西某，他也曾经离你而去，现在他回来了，从今以后他要成为你的益处。所以腓利门，你应该像我接纳马可一样，你也要来接纳这个阿尼西某。这是保罗对腓利门所期待的。所以因为这个阿尼西某和马可曾经一样他们都是被生命更新过的人。我们说腓利门他之所以愿意接纳这个阿尼西某，也是因为阿尼西某他有一颗降服的心，他愿意回到他主人的身边，他也愿意把他的主权再次交在他主人的身边手上。他在生命上面，在灵里上面 都得到了福音的更新，所以他才有勇气能够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所以保罗对马可特别提到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也是要让腓利门可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在三四年之后，当保罗再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那个是第二次坐牢呢，他知道自己已经离世归主的日子近了，他就特别嘱咐提摩太，要提摩太来的时候把马可也带到他的身边。他说你来的时候啊，就是指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保罗说这个马可在传道的事情上与他有益处，正如他对腓利门所说的，这个阿尼西姆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对你我都有益处一样。因此因着马可生命的改变，保罗对马可的接纳，我们看到在跟随主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要能够彼此成为良伴，我们的生命就要能够像马可一样啊，被主改变，被主更新，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器皿，能够为他所用。感谢主，在腓利门在保罗的劝说之下，在众同工弟兄姊妹面前能够放下一切世俗的观念和主张，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因着腓利门的顺服，因着腓利门在主里面对自我的一个舍弃，他自己也成为阿尼西姆的良伴，最终呢，也使得这个阿尼西姆能够成为以弗所地区的主教，从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良伴同行，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一共有6讲的时间，6次的时间来分享腓利门书。在这6次的分享当中呢，我常常向神祷告，求圣灵能够帮助我，尽可能的能够设身处地的从保罗和腓利门的不同角度来体会和明白当年圣灵给保罗的感动。那今天呢，到这里基本上我们就分享结束了。不过最后还有一点，那这一点也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腓利门和他家中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在读这封腓利门书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也没有看到的。然而今天呢，因着圣灵向我们所赐下的整全的启示，我们却是不能够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保罗在这个结尾当中所提到的五个同工当中的其中一个同工，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提醒。这个同工就是叫迪马。这个迪马呢，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期间曾经紧紧地跟随保罗，所以在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当中都为保罗所称赞，称他为与我同工的。当迪马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情况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那是在提摩太书当中，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在保罗写出腓利门书这个3-4年之后的时间，这个迪马就从一个原来与保罗同工同行的人，变成了一个贪爱现今世界又离弃了保罗，同时也离弃了主的恶的这样一个人。迪马的失落使我们想起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所说的话，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保罗说圣灵既立你们做领袖做同工，就首先当为自己谨慎，为自己警醒。那我从前和大家曾经分享过一个例子，就是30多年前呢，在美国的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金贝克。那当时他的事工影响非常的大，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被教会宣布开除会籍，教会一片哗然了，大家都不禁异口同声地问道，为什么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重用的牧师，竟然会被教会开除呢？后来金贝克说，他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这本书。他说因为自己太忙，没有时间亲近主，以致魔鬼进去向他建议的时候，自己不能够分辨。 没有时间亲近主，魔鬼就去亲近他，给他提建议，那这就是他跌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了一个不依靠上帝而依靠自己的人，所以他没有做到能够为自己警醒，给魔鬼敞开了试探他的大门。那更令人惋惜的时候，在他偏离上帝的真道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身边的同工，没有一个人可以提醒他，反而是一味的袒护他，一味的想为他帮助他来隐藏他所犯下的罪行。那最终呢，使得这个金贝克不得不受到法律的这个面对法律的这个审判。后来他被判刑坐了20多年的牢，那他后来因为提早释放出狱，所以在教会当中做出了非常不好的见证，因此也造成很多弟兄姊妹跌倒离开教会。但是感谢神，后来在葛培里牧师的帮助下和其他的牧师的帮助下呢，他痛改前非写下了《我错了》这本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警醒，不要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成为一个离弃神的人，而亲近这个世界的人。就像这个迪马一样，他曾经忠心的、热心的来侍奉神，但是因为现今的世界可能对他的诱惑太大了，他愿意又自动的回到那个世界给他的恶当中去。这样呢，他就成为一个离弃上帝的人。感谢主，这是我们从腓立门书当中所得到的一个额外的信息。我想这不是保罗给腓立门写这封信当中一个应该要提到的一个用意，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还没有发生，这后来几年之后才出现的情况。但是今天我们在回应分享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信息呢也不能够忽略，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所有全部的启示。所以保罗知道，虽然腓立门他属世的经历可能非常的丰富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可能才刚刚成长，所以保罗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把阿尼西姆这样一个大的难题摆在腓立门面前，保罗还要帮助腓立门，让他知道在这一条属世道路上面你要做出一个抉择还有一条与属世道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属灵的道路，而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他有很多的同伴也正在与他同行，而保罗在问安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同工，这是腓立门所熟悉的，所以也正在为腓立门加油打气鼓劲，都是腓立门的良伴。那保罗和众同工都希望腓立门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来接纳阿尼西姆为他的弟兄。这个就是保罗在书信结尾的时候还在问安当中又提到很多的弟兄来一同问安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保罗最后对腓立门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面，阿们。这也是保罗为腓立门和他所在的教会的一个祷告。在原文当中这个你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你们，是一个众数，是指着腓立门和他所在的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讲的。保罗为他们祷告是要再次把他们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面，因着主耶稣的恩典他们才能够成为哥罗西教会的一员现在呢，他们要知道如何能够让保罗的祷告能够在他们中间得以成就呢？那就是要让主耶稣的恩典能够在他们中间得到彰显。所以保罗这最后的祷告也成了要激励他们去实践主的话语，在他们中间能够彰显主的救恩的能力的一个劝告。同样今天主的救恩也早已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才能够走到一起，才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道路各方面都很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救恩都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愿主的话语也能够激励我们，就像当年能够激励哥罗西教会一样，让我们在其中也能够彰显主美好的救恩，来和主同负一轭，彼此谦卑服侍，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互为良伴，与主同行。所以主耶稣既然可以让一个逃跑的奴隶，逃跑的奴隶和他的奴隶主能够跨越 在人眼中不可逾越的鸿沟，彼此成为弟兄。而且这个奴隶最终还转变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仆人，一个地方的主教。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在他里面不可以被解决呢？不可以被更新呢？只要我们愿意能够像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一样来信告他，来谦卑的悔改，寻求他能力的同在，他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他不但带领我们，他还要成为我们的良伴，因为他曾亲口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能够为主做工，传扬他的福音，主耶稣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愿意我们高谷林殉道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深深明白神的心意，主的心意。我们知道上帝我们的主正带领我们与他同行，让我们愿意来一同负他的轭。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同分享了腓利门书的内容。现在孩子的分享已经结束，但是求主你的圣灵仍要继续带领我们，在我们中间工作，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一条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不孤单，因为你正在与我们同行，你也在我们周围赐下不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一同结伴而行。主啊，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愿意来效法你，愿意来与你同负一轭的心，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彼此谦卑服侍，彼此接纳，彼此同心，也能够彼此劝勉，彼此警醒，直到你美好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你救恩的大能能够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一同成为我们周围邻居的祝福，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乃至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